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2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星期一4月11号下令驻上海领事馆的所有非紧急工作人员和所有家庭成员离开上海，原因是当地新冠疫情案例迅速攀升，以及中国政府为应对疫情采取的严厉限制措施。北京指责华盛顿将撤离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对美国的做法表达强烈不满。美国国务院在当日公布的前往中国旅行警示中作出这一项宣布，并宣布取代上个礼拜五4月8日才更新的旅行警示。4月8日公布的旅行警示说，鉴于当地疫情最新发展，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非必要雇员以及所有的雇员的家属可以自愿撤离上海。美国大使馆当时发出告诫说，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可能面临涉及疫情防控的任意执法，并因此招致中国外交部的强烈不满。最新的旅行警示未有解释领事馆人员自愿撤离在三日之后变成必须撤离的原因，但是这一份第三级中国旅行警示除了提醒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中国旅行之外，还将香港、吉林省和上海市列为不好前往旅行的地区。代表驻中国的欧洲企业利益的中国欧盟商会星期一4月11号说，他已经写信给中国国务院，详细讲明中国防控疫情的措施是怎样干扰到欧洲企业，并敦促中国政府修改政策，比如允许一些新冠患者在自己屋企里面进行隔离。在4月8日写给中国国务院和副总理胡春华的一封信中，该商会说，大规模检测和隔离的舊工具箱沒有辦法克服奧密克戎變體帶來的挑戰。路透社看到這封信的副本並得到該商會的確認。這封由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特克簽署的信稱，目前中國為新冠病毒爆發而採取的措施造成了嚴重的干擾，這種干擾從物流和生產一直延伸到中國境內的供應鏈。這封信未有公開發表，這份信還說，中國德國商會在之前一個禮拜進行的一項快速調查顯示，51%的德國企業的物流和倉庫，以及46%的德國企業和供應鏈被當前中國的大流行病局面完全打亂了，或者是嚴重衝擊。俄羅斯星期一4月11日宣稱週末摧毀了烏克蘭的幾個防空系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警告說，俄羅斯有可能開始對烏克蘭東部地區重新發動攻勢。俄羅斯的說法沒辦法得到獨立證實，但是俄羅斯國防部發言人科納申科夫少將說，俄軍星期日發射了巡航導彈摧毀烏克蘭中部城市第列巴羅南郊的四個防空導彈發射裝置，還擊中了尼古拉耶夫和哈爾科夫地區的防空系統。在星期一，澤連斯基呼籲美國和盟國提供更多的軍事援助，他在一次視像講話中特別請求南韓議員向烏克蘭運送可以擊落俄羅斯導彈的設備。同時，五國大樓星期一表示，正路看到俄羅斯增援烏東俄軍的早期跡象。據美國一位高級國防官員說，美國在伊久姆以北發現了一支車隊，包括指揮控制系統、輔助系統、大炮和船翼空中支援。這位官員說，還有跡象顯示從烏北進入白俄羅斯和俄羅斯城鎮阿魯伊基的俄軍目前正朝著烏克蘭東部移動。這位官員說，我們的評估並不認為烏東新攻勢已經開始，但是這位官員補充說，明顯的是俄方繼續沉淪到墮落和殘暴的新低點。我們看到了上個禮拜對火車站的導彈襲擊和他們對馬里烏波爾的持續攻擊。這位官員說，我們此間當然做好了看到某些有可能真的是非常可怕後果的準備。這位官員還說，在持續47日的戰爭中，俄羅斯發動了大約1500次導彈襲擊，摧毀了烏克蘭各地的居民樓和醫院，殺害數以千計的烏克蘭平民。俄羅斯已經承認本國軍隊有重大損失。俄羅斯說，
在最新一輪的導彈襲擊中，俄軍擊中了俄羅斯未有點名的某個歐洲國家的四部發射裝置。上個禮拜，斯洛伐克剛剛提供了一套這種的系統，但是否認該系統被摧毀。
中國星期一4月11日說，中國的軍用飛機向塞爾維亞運送了常規軍事物資，這個是中國首次對星期六凌晨6架中國空軍運20運輸機降落在貝爾格萊德的不尋常行動發表評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對傳媒表示，這個行動是兩國年度計劃內容的合作項目，不針對任何第三方，而且與當前局勢毫無關係。這位發言人沒有透露更多細節。這些飛機的到來引發外界大量猜測，即他們攜帶的是紅旗22地對空導彈，這個是中塞雙方按照此前簽署一項協議的條款而交付的。塞爾維亞國防部未有立即回應美聯社的置評請求，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幾乎確認了這個是根據2019年所達成的協議而交付的中程導彈系統。他在上個禮拜六表示，他還在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展示塞爾維亞軍方這個最新的驕傲。在中國這個週末進行這一次隱蔽的行動之際，西方國家擔心在烏克蘭的戰火肆虐的同時，巴爾干地區的武器擴充可能會威脅到該地區。美國總統拜登和印度總理莫迪星期一4月11日以視像連線舉行會談，重點話題主要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以及美國督促印度對俄羅斯採取更加強硬立場的努力。拜登在會談開始強調美國與印度的伙伴關係，他說兩國將會就怎樣去管控這一場俄羅斯戰爭的不穩定效應繼續我們的密切磋商。莫迪對烏克蘭局勢表達了越來越大的關注，特別是布查的情況，在布查發現了很多平民遺體。莫迪說，最近在布查無辜平民被殺的消息令人非常擔心，我們立即對此予以譴責並要求獨立的調查。莫迪說，他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過話，並建議普京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會談。莫迪對俄羅斯在烏克蘭境內展開的戰爭持中立的立場，這個引起了華盛頓方面的關注，但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讚揚。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资深传媒人欧嘉伦星期一清晨被警方国安处人员上门拘捕，带返警署扣查17个钟头之后，至深夜获准保释。警方说欧嘉伦涉嫌违反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记协主席陈朗星估计，可能与去年底被国安处调查后停止运作的立场新闻案有关。他质疑当局的红线难以捉摸，尤其在立场案后，很多传媒对批评政府有所顾忌，但是最近多家亲建制的传媒大肆批评特首林郑月娥的施政，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令人质疑当局执法双重标准，新闻工作者无所适从。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年54岁的香港资深传媒人、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传学院专业顾问欧嘉伦，毕业于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1989年加入无线新闻担任实习记者，他首次踏入编采室是当年6月3号，从此展开超过30年的新闻工作者生涯。欧嘉伦2010年辞任无线新闻高级监制，开始博客写作、出版书籍，曾经担任明报副刊专栏作者，同埋香港电台封烟节目自由风自由风主持。去年6月底被港台解雇，明报的专栏亦都被叫停，但是他仍然有在个人博客同埋社交平台发表文章。欧嘉伦亦都曾经在网媒立场新闻发表文章和主持节目《美丽新香港》，继续谈论时事。去年12月底，网媒立场新闻被警方国安处人员大举搜查，拘捕多名编采人员和前董事等7人，涉及多篇被指带煽动性博客文章，其中前总编辑钟佩权和时任处理总编辑林少彤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不准保释，还押至今超过4个月，仍然未正式审讯。立场新闻去年12月底宣布停止运作，所有文章和影片全部下架。 事隔超过四个月，警方国安处人员星期一，即是四月十一号清晨，突然上门拘捕欧嘉伦，引起各界高度关注。警方下午发稿表示，国安处经深入调查之后，在葵涌拘捕一名五十四岁男子，涉嫌违反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条例》第九和第十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欧嘉伦被带返警署扣查十七个钟头之后，至到星期一深夜十一点四十分左右获准保释，他未有回应记者提问，在警署门外双手合十，表示多谢大家关心，和表示今日不方便讲太多嘢。前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陪同欧嘉伦离开警署。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估计欧嘉伦被捕与立场新闻案有关。
我想大家从其他传媒引述的消息啦，以及涉及的罪名和我两位前上司的罪名都很相似啦。咁我諗都係同立場新聞案有關。咁不過我冇琴日我見到歐嘉倫同埋佢嘅師叔都冇特別問佢，即係警方有冇向佢展示啲乜嘢，或者問佢啲乜嘢。大家一見到面都係太可以重聚，可以重再見，大家都係好開心咁樣去閒話家常，多於即係問翻個案件。
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一发声明，对欧嘉伦被捕表示深切关注，忧虑事件将会进一步损害香港新闻自由，记协促请警方尽快交代案情，同时要求政府保障香港市民依基本法所享有的新闻和言论自由。陈朗星表示，由于他与立场新闻的关系，没有参与草拟记协的声明。他又表示，自从2020年7月1号国安法正式生效之后，已经接受了一个事实，就是当局不会公布清晰的红线。他坦言处理涉及港独和制裁的新闻的时候要小心一些，但是涉及煽动罪的界线就更加难以捉摸。
一个困难是，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在我们的心目中会觉得写文章和煽动呢，就是鼓励人去做一啲嘢，或者鼓人一啲想法啊，或者係同我哋做新聞報道係好唔同嘅。咁當然啦，歐嘉倫佢喺立場新聞裏面有一啲文章係佢寫噶啦，有啲係其實好多都係我哋轉載啦，即係轉載佢嘅 blog， 轉載佢嘅蘋果嘅日報出過嘅文咁。所以我諗都唔。暫時都不知道那條界線應該是怎樣去處理，因為呢從條文看或者從執法尺度看呢，就看來是內容先行的。但是最後尾去到法院處理這些問題的，就是性質上的本質上的不同，會不會有一些影響呢？這些都要留待有一個真正的聆訊的時候去處理。
陈朗星表示，在立场案之后，很多传媒对批评政府有所顾忌，但是最近特首选举提名期之前，多家亲建制传媒大肆批评特首林郑月娥的施政，部分内容甚至涉及人身攻击，但是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令人质疑当局执法双重标准，新闻工作者无所适从。
但是近呢兩個禮拜又見到好似唔係喎，如果批評行政院喎，行政長官嗰個施政好似冇乜問題，甚至建制派比其他或者親建制嘅傳媒比其他嘅情況嘅羣體更加係暢所欲言喎，咁樣又或者咁大家就會問啦，呢個好正常提問，究竟係某啲人會可以講得有某啲嘢啊，定係某啲人係可以被批評，定係某啲人不能夠咧？
陈朗星表示，欧嘉伦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33年，曾经担任无线新闻专题节目《新闻透视》的监制和主持，身兼编采撰稿等的工作。他监制的纪录片《中国入世》获得新闻界大奖皮博迪奖。陈朗星认为，欧嘉伦是一位很有公信力的新闻工作者，尤其他曾经经历八九民運，對新聞工作有一份特別的堅持。
經歷過八九六四的所有新聞工作者，其實他們 大部分都是啲航海啲话啊嗱，即系你见到嗰个坚持啊，即系见证大时代之后嗰种坚持系好令人敬仰。
曾经同欧嘉伦合作主持港台节目《自由风，自由风》嘅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欧嘉伦发表嘅言论同埋文章相当温和。做節目主持亦都相當持平，對於咁樣一位新聞工作者同埋學者，因為發表評論時政文章被警方國安處人員拘捕，佢認為同立場新聞案有關。鍾建華表示，警方認為歐嘉倫可能涉及煽動嘅文章，內容同埋措辭唔算激烈，佢質疑警方執法雙重標準。钟建华表示，警方引用的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第10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是殖民地时期的法例。1967年暴动之后，当局已经几十年没有再引用这些条例作出控告，直到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才多次引用这些条例作出控告，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案》等等。他认为煽动或者煽惑的定义相当模糊，国际社会已经很少引用这些法例作出控告。据香港传媒统计，警方今年三月最少拘捕7个人，涉嫌直接违反或者煽惑他人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指控他们涉嫌在网上鼓吹新型肺炎患者外出播毒，即是传染他人，或者鼓吹他人不要打疫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上海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发达、管理能力最强的城市之一，但自从三月底爆发大规模的新冠疫情以来，它是乱象重生。观察人士说，来自北京的军警和上海的地方官员产生了台面下的矛盾和冲突，令到上海防疫之战成为地方和中央之间的政治角力。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上海在4月9日新增本土新冠病例高达24,943例，自4月7日首度单日突破20,000例以来，连三日创新高纪录。上海副市长钟明在4月9日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不动摇，并且将开展二次全员核酸检测，而且实施分级的差异化防控，依风险程度采阶梯式的分级管理，将上海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及防范区等三区。根据官方统计，上海本波疫情自3月1日以来已经累计超过180,000例的感染者，当局定是加快脚步，将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改建为上海最大的方舱医院，预计可提供50,000张床位。在全球多数国家都已经改采与病毒共存的防疫思维之后，中国仍然坚持清零政策和严厉的封控措施。上海这一波疫情是继武汉两年前首度爆发新冠病毒以来封控规模最大的一次的疫情，目前上海2,600,000市民足不出户，面对民生物资供应不稳和防疫乱象百出，市民早已经怨声四起。另外，全面封城期间极需透析或化疗等的病人的医疗照顾需求受到排挤，使到他们的生命安全陷入险境，种种的次生灾害已经远远超过奥密克戎病毒本身所带来的伤害，令到上海市民的容忍度消耗殆尽。除了指责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民亦都纷纷发起自救。微博近期出现的上海抗疫求助超话，至4月10日为止，阅读量已经超过6亿次。针对上海的防疫成效，位于纽约的独立学者余平表示，上海不乏一流的医学专家，很多专家早已经就肆虐上海的奥密克戎病毒做出不封城、针对污染源、切块式、网格化管理等符合科学的精准防控建议，但是中共政治体制僵化，并以少数领导班子个人的意志为圭臬，导致为了清零付出极大的封城代价。
零容忍政策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并不是从流行病学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并从政治的正当 性，从他以前防疫作为他政治资本这样的一个基本前提来考虑。
余平对美国之音话，零容忍政策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他并不是从流行病学角度来到考虑问题，而是从政治的正当性，从习近平之前防疫作为政治资本这样的一个基本前提来到考量的。余平分析，这两年来习近平动辄实施强行休克式的防疫方式，令到全国停摆来到控制疫情，相较于其他国家脱罪的疫情，政治上非常得分，但是中国有效防疫两年多之后，就突然出现大规模的阳性感染者，阳性这个字彻底挑动中国的敏感神经，亦都令到习近平惯性延续对新冠疫情的零容忍的路线。观察人士指出，目前上海各区除了有外地的防疫团队提供对口支持，来自北京的军队和武警亦都进驻上海协助防疫和维稳，并且独揽大部分的防控指挥权，令到上海地方官员的行政管理权处处受限，亦都暗中出现政治角力。对此，位于纽约的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分析，上海和北京的官场一向有不一定同调的惯性，尤其是上海之前所实施的精准防控路线亦都达到一定的成效。所谓精准防控是一种小范围的有限度的共存模式，介于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与病毒共存防疫和北京一刀切的清零模式间。北京现强行介入为上海的防疫方针定调，更突击式地强制上海必须封城清零，地方和中央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唐靖远分析，他观察到上海正是以两种方式来到远胜抵抗北京的清零政策，一是小作为甚至不作为的消极做法，一是反而采取积极的措施，例如将婴幼儿和父母强行分开，分别集中隔离，并放任民怨和不满直接喷向中央。
这两种方式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牺牲了大众的利益，然后把矛盾与怒火都指向政策的制定者，而不是政策的执行者。换一种方式来说，上海的这些官员、这些执行者们，其实发起一种集体的软抵抗，对习近平发出一种无声的抗议。
唐靖远对美国之音话，这两种方式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牺牲了大众的利益，然后将矛盾和怒火都指向政策的制定者，就是北京，而不是政策的执行者上海。换一种方式来说，上海的这些官员、这些执行者其实发起了一种集体的软抵抗，对习近平发出的一种无声的抗议，意思就是你习近平非要这样蛮干，那你就自己来到收拾这个烂摊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四日前往上海坐镇指挥的时候表示，上海要以更快的速度、更硬的举措、更实的作风，不折不扣落实已经部署的各项疫情防控的举措。唐靖远分析，孙春兰的一席话就是在度批评上海不够雷厉风行，执行的力度太远，不够硬，而且防控措施打折扣。他说北京已经观察到上海各界对封城清零普遍有住反弹的情绪，孙春兰前来坐镇就是摆明了上海不能够搞特殊化，并无所谓的因地制宜，中国的防疫的政策全凭习近平一个人总指挥。
高层的内斗延伸到了对上海整个防疫主导权的争夺，现在上海的防疫究竟要采用哪种模式，其实已经成为高层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了，因为不同的模式会对整个高层的政治格局带来冲击。
唐靖远又说，中共高层的内斗延伸到了对上海整个防疫主导权的争夺，目前上海的防疫究竟要采取哪一种的模式，其实已经成为高层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不同的防疫的模式会对整个高层的政治格局带来冲击。中国两年来靠着严厉的封锁的政策来到控制疫情，也都成为习近平继反贪腐和精准扶贫之外第三项引以为傲的重要的政绩。分析人士指出，对习近平来讲，中国的有效防疫彰显了中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因此上海一役是习近平绝对数不起的战役。两位评论员唐靖远表示，中国官媒将清零模式 与病毒共存模式塑造为制度之争、治理能力之争，亦都是国力之争。所谓的治理能力就是反映习近平个人的政治权威，中共绝不容许他被动摇。
习近平他把清零模式与他自己的权力基础，乃至把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捆绑在一起了，变成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也是他争取在今年秋天的二十大要连任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在距离开会只有半年多的时候，他不太可能自我打脸。
唐靖远对美国之音话：习近平将清零模式同他自己的权力基础，乃至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捆绑在一起了。变成一名区荣一选俱选的关系，防疫成效亦都是习近平争取在今年秋天二十大要连任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在距离开会只有半年多的时候，他不是几有可能自我打脸，承认他们清零是失败的，因为这个对他来讲等于是政治上的自我毁灭。唐靖远认为，假若清零政策在上海行不通，依照中共慣例，一定優先考慮加大封控的力度和延長封城的時間，將整個城市和市民徹底封死在屋企裏面，以壓制病毒蔓延的勢頭。假若疫情仲係失控，屆時可能集中控制出現症狀的感染者，或許放任無症狀的感染者，並加大力度宣傳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論述。旅美獨立學者余平就質疑，上海的官方疫情數據恐怕已經開始造假，因為證據顯示上海並沒有書面通知陽性確診者，僅是以口頭告知。在這種情況之下，余平認為就算清零政策在上海以失敗作收，中央亦都絕對不可能承認失敗。他推測屆時最可能的結果就是中共再次通過數據造假的方式默許同病毒共存，並宣稱抗疫成功落幕。
他完全可以在某一个节点说，我们基本上稳定了，控制了这个疫情，所以呢，我们可以宣布阶段性的胜利。这是中国体制下，特别是专制体制下经常做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宣布阶段性的胜利，然后再说大家恢复上班或恢复正常的生活。
余平对美国之音话，就他们完全可以在某一个节点上面表示，他们基本上是稳定了控制这个疫情，所以他们可以宣布阶段性的胜利。这些是中国体制之下，特别是专制体制之下经常做的一件事。他可以宣布阶段性的胜利，然后再说大家恢复上班或者恢复正常生活，但是私下继续采取防疫的措施，然后奥密克戎在人群当中不断地流传，最后亦都达到好像西方一样上海封城进入第三个星期，北京的清零目标似乎越来越难实现，但是持续封城恐怕对经济及社会造成更严重的破坏。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何美香表示，疫情数据显示奥密克戎病毒所感染的病患若具有疫苗的保护力，99.7% 是无症状和轻症，但是根据中共的官方的数据，中国还有超过50%的老年人尚未完成两剂的疫苗接种，完成三剂接种的老年人就不到20%，这样的保护力是非常之不足的。何美香表示，清零政策下的大规模封城应该是为了争取更好的防疫工具或者疫苗施打率有待提升的短期作为。假如中共不改变防疫策略，提高人民的防疫力，就算挺过了这一波的疫情，也都难保不会有下一波。
在感染的人里面，年长者或是重症的人啊，或是肺炎的比例是如何，把这个数字弄出来也可以安定民心。
何美香对美国之音说，在感染的人里面，年长者或者是重症的人或者是肺炎的比例是如何呢？将这个数字搞出来也都可以安定民心。他的观点就是，不是他们要与病毒共存，而是病毒已经决定要与人类共存了。活在一个蛹里面，这些是不可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金谷台北的报道。
下面是讲下有关在中国专制的统治之下，中国人怎样利用黑色幽默来到去表达愤怒、无奈和抗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和周士维的报道。
在推特上以围墙哇哈哈自居的中国90后说，一切无比荒诞，但是却都是如今中国的现实。 兩年前他開通了 YouTube 和推特的帳戶，發布防火長城內種種魔幻現實和惡搞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肉包作品。肉包是在網絡上風行了頗有一陣的政治迷因。2013年習近平慶豐包子鋪事件之後，有網民用包子來到調侃習近平。此後的近十年間，中國政治經濟全面倒退，國際環境空前惡化，當下的舉國清零政策更是搞到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場外惡搞、諷刺、侮辱習近平的作品層出不窮。在反賊的圈子裏面，他們亦都被稱作為預製品。旅居加拿大的中國90後 Stephanie 說，在當今國內這種輿論的環境之下，亦都只有這種方式能夠安全地表達自己對公共政策的不滿，對習近平的反對。他是海外年輕人組織語透社的成員之一。Stephanie 對美的之音說，他們的成員分佈在世界各地，在現實生活之中並不認識，共同的特點是熱愛肉包文化。長國烏克的政治啟蒙就源自翻牆看到的語透社作品。慶豐說，念詩之王等的語製品顛覆了他小粉紅的三觀。他對美國之音說，在他的印象之中，習近平是一個和蔼可親、平易近人、文化水平相當高的形象，但是通過觀看語透社的肉包作品，同時自己也在場外進行搜尋驗證，才發現精甚細膩、十格二王等各種錯字、梗惡、剛兩百斤墨子走十里山路不換肩等春牛梗，原來都是出自他本人之口。他於是知道了習近平其實和黨媒宣傳完全相反。如今的強國哇恰恰自稱是一名加速主義接班人，他說如果總加速師習近平堅持大開倒車，同世界主流價值背道而馳，倒是亦都可以幫他一把。同肉包一樣，加速主義都是過去幾年來華語世界風行的網絡用語。加州伯克利大學互聯網研究項目《中國數字時代》這樣概括它背後的邏輯，如果體制問題已無可救藥，這樣比起反對它或者修補它的漏洞，助推它的資深進程才是加速其滅亡的選擇。語透社成員 Stephanie 說，加速主義這種的理論實際上是反賊對當前習近平的做法不滿和絕望所產生的一種思想。場外哇恰恰也都說，加速主義的背後其實更多是一種無奈。他又說，因為作為中國人，他們並沒有任何的政治權利，他們的一切都是任由高層馭養他們，在習近平加速倒行逆施之下，他們能夠做的反抗其實很有限。華盛頓知名中國通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還是頭一次聽說肉包文化，觀看了一些語製品之後，他說這些視頻儘管在音樂視覺製作方面水平不高，好像小老哥打罵一樣將新聞素材東拼西湊，但他還是很鼓勵他們繼續玩下去，因為音樂有時候是一種非常好的武器。大博對美的之音說，中國的審查部門如果有真正的自信心，你的面皮可以稍微厚一些，你不必害怕你的東西。亦有肉包文化的支持者指出，和風靡前蘇聯的政治笑話一樣，在風聲鶴唳的政治高壓之下，這些其實是一種非常有意義的亞文化。人權活動家前天安門學運領袖周峰所是他們之中的一位，他說在這種共產專制社會，用這種惡搞的方式來到解構官方，最是瓦解他們的權威，這些是民間反抗長期有的方式。周峰所說，專制政權靠暴力和謊言被人民屈服，通過各種各樣的洗腦，被民眾達到一種治國的奴性，對高高在上的領導人五體投地的崇拜。他對美國之音說，目前對普京的崇拜在中國很流行，還有對習近平的崇拜，解構這種的宣傳洗腦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周峰所很關注和欣賞這些有獨立思想、敢於挑戰權威的年輕人，亦希望更多人能夠加入他們的行動。長國哇恰恰說，如果肉包只是反賊為黑而黑的自嗨，北京不自輕視動眾地打壓，現實是中共在他身上動用了龐大的維穩力量，他的電報群裏面先後有近十位成員被當地警察飲茶詢問群主的訊息。 唱歌。哇，黑黑對面個主任話喺場內時，佢每日都承受住巨大嘅精神壓力，害怕隨時會被人間蒸發。有一段時間，佢亦都萌生咗退意，減少咗更新頻率，打算退役。但好在最後喺多位貴人嘅幫助之下，佢目前已經順利咁樣離開咗場角，可以更加安全咁樣發聲啦。魚頭社成員 Stephanie 亦都話，好多曾經被他們投稿的場內作者不知道什麼原因就失聯了，對於這些人的安危他們深感憂慮。此外，他們的油管頻道也不斷受到包括中國視頻分享網站哇哩哇哩在內的侵權的投訴。今年2月在年度肉包拜年祭前夕，宇宙社的兩個 YouTube 頻道突然被完全封禁。YouTube 在電子郵件之中告知這些帳號違反了 YouTube 的服務條款，因此予以終止。宇宙社提交的抗辯申請以失敗告終。 Stephanie 對美國之音說，他們非常憤怒，也非常傷心，他們有點懷疑，當然他們也沒有證據，會不會是因為今年就這麼行馬上就要連任，所以國安不惜一切代價落了血本，不惜手段地為習近平連任清除海外責任。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說，他很懂得這些年輕人被封號的失望心情，他認為肉包作品在內容上面並無重大問題，同西方嘲弄特朗普諷刺拜登的作品並無異質，發布這些作品是不可被剝奪的權利。他又說，這些都是屬於非常正常的政治方面的話語權。對於長國蛙恰恰和宇宙社的成員來說，最初走上肉包的道路不乏找樂子的心態，但是隨著粉絲數不斷增多，影響力不斷壯大，肉包人士亦都覺得身上有一種的使命感。雖然自知自己在14億中國人之中遠非主流，但是四面八方的網友私信亦都令到他們覺得誤導不顧。近日又有一位網友私信長國蛙恰恰，他說蛙哥做了10多年的粉紅，他最近終於轉變思想，可笑的動態清零政策已經將他整得一副病態的模樣，他並不明白為何目前還有要改革上下去防一個細小的感冒，現在他是明白了，是為了維尼的臉面的在這裡表演，為了他個人犧牲了全體個人的自由和生活，這是一個病態的社會，只用討好上級就可以欺壓人民的社會。亦都曾有場內觀眾對宇宙社說，肉包作品就是他的精神支柱，是唯一的快樂的泉源。 Stephanie 對美國之音說，這些話令到他很感動，無論多難宇宙社亦都會堅持下去，希望這些作品能夠為生活在那些高壓下的人帶去一絲歡樂和希望，為他們撐一盞蠟燭，就算非常微小，但是他相信這些的光亮亦都是有價值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蕭宇周時維的報導。
俄烏戰爭之下，已經被疫情擾亂的芯片供應再次成為關注焦點。多則的消息說，美國尋求與南韓、日本、台灣等構建芯片供應鏈，以降低對中國的依賴，但據稱南韓政府說目前沒辦法完全接受。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郭靜怡的報導。
熟悉業內情況的南韓經濟專家是對美國之音表示，媒體的報導存在著誇張成分，韓國並未是作出拒絕的表態，目前雙方仍然持續溝通，只不過在這個問題上企業的角色同樣是重要，因此政府是過快作出決定並不合適。日經亞洲這個月初是報導，美國和日本將會邀請東盟國參加是旨在防止芯片等戰略物資短缺的新供應鏈框架，以尋求降低在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預計美國還將會鼓勵南韓加入。去年秋季，美國已經就建立半導體供應工作小組和日本、南韓接觸，當時有建議認為亦都應該是邀請台灣參與。另外，南韓首爾經濟上月底援引業界以及政府消息獨家報導，拜登政府最近向南韓政府以及主要半導體企業提議建立 Chip4 芯片供應鏈同盟，日本、台灣亦都收到了相同的提議。報道分析說，這個提議包含了建立半導體壁壘，將中國排除在全球供應鏈之外的用意，不過預計南韓政府及企業是很難接受。 南韩财经网站亦都报道话，南韩政府目前嘅基调系无法完全接受美国之音致电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求证上述嘅消息，对方表示由于两国之间嘅协议无法予以确认。芯片是拜登政府供应链重组计划的四大重点领域之一。在内部，美国大力推动芯片制造业回流，上月底参议院通过了为本国芯片制造业提供520亿美元补贴的法案。从外部来看，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伙伴日本、南韩、台湾都是为重要的半导体产业基地，分别在材料、零部件以及设备储备芯片、代工领域等先。若然三方与拥有芯片制造源头技术的美国建立芯片同盟，不单止可以建立起几乎覆盖全产业、稳定可靠的外部供应链，还能够对正以举国体制发展半导体产业的中国形成压制。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今年初的一份报告，2020年中国芯片销售额在全球市场当中占比是 9%， 排名第五，超过台湾和日本，欧盟的差距亦都缩小至一个百分点。在一定前提底下，2024年中国所占份额将会达到 17.4%， 仅仅是次于美国以及是南韩。熟悉业内情况的南韩经济领域专家向美国之音表示，媒体报道略为夸张，南韩并未完全拒绝芯片同盟的提议。南韩国立辅庆大学中国学系教授、研究韩中经贸的徐长培在接受采访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南韩截至目前并未表明将采取哪一种的立场。3月31号，南韩和美国仲举行了半导体伙伴关系对话，就共同构建可信赖的价值链达成了共识，双方仍然持续就互相之间的合作沟通。他认为南韩媒体的报道略为夸张了。徐昌培仲指出，南韩在半导体供应链上面并未完全依赖中国，三星电子斥巨资在美国德萨斯州修建第二工厂之前，仲拒绝了中国政府关于技术合作的提议。因此，关于南韩半导体企业扮演的角色，与其认为他们偏向美国或者中国，更加应该是从市场角度来看待。事实上，对于南韩半导体行业而言，中国和美国分别代表着现在以及是未来，重要性不相上下。中国是南韩半导体行业当前重要的生产基地，以及是出口对象国。南韩芯片巨头三星电子、SK 海力士都是在中国建有工厂，上月底完成了扩建的三星电子西安工厂是该公司唯一在海外的存储芯片产地基地，占据该公司的闪存产量的 40%， 全球产量的 10%。SK 海力士无锡工厂占据该公司的存储器产量是大约 50%， 全球产量的 15%。 而另外，据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的数据，最近三年南韩每年出口到中国的芯片都是占到总出口量的大约 40%， 若然计入对香港的出口量，这个比例更加是高达 60%， 出口至香港的芯片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流入中国。美国则是南韩着力布局的未来生产基地以及市场，三星电子德州芯片代工厂建成之后将会生产用于人工智能、未来型的汽车、5G 等高端产业的下一代芯片。 SK 海力士制定了走进美国的战略，新设美洲业务部门，并且在美国西部建立了研发中心。不过随着近期中国经商环境的恶化、地缘政治风险等等的因素，未来南韩企业的业务重心仲会逐步转向美国。南韩仁川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洪喜是用在通话当中向美国之音指出，对于企业来讲，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最重要的是经商环境，但是三星等似乎是认识到中国的经营环境正在僵化，而且美国的半导体政策符合三星的发展方向，所以正在将业务的重心转移美国。不过洪喜用亦都表示，虽然企业有必要在扩大中国企业目业务上面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但是中国仍然是非常之大的市场，三星等企业并不会撤出现有的设备以及业务。 由于涉及到企业以及经济利益，专家预计南韩新政府在芯片和文化问题上面将会继续维持目前的态度。徐昌培表示，这个其中虽然有南韩和美国的政府的作用，但是亦都是企业的问题，过快的决定是不合适。韩美在半导体领域的合作是处于进行时期，根据计划推进，而不是说比以前更好或者是更坏。当然相较是文在寅政府，尹锡悦政府更加是亲美，会对和美国的合作投以更大的关注。不过这个将会仅仅是一种的姿态，还是真的会较之前的合作更加进一步，仍然有待观察。洪喜勇亦都认为，在半导体这个属于企业的领域，政府并不会特别地要求企业从哪一个国家转移到哪一个国家，因此即使是尹锡悦政府成立之后，半导体市场亦都不会出现很急剧的变化。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南韩丝毫没有加速转变的可能。近年来，将经济和国家安保挂钩已经成为了南韩政治界的共识。正在访问美国的南韩政策协商代表团转交给白宫的当选总统尹锡悦的亲笔信，亦都涉及到经济安保。尤其值得关注的就是，负责新政府产业政策基调制定的过渡委员会委员王允中，曾经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在中国谋求半导体崛起的情况之下，美中对抗有可能使到三星西安工厂、SK 海力士无锡工厂成为中国的人质。为此，南韩的最佳选择是与美国、日本等国家构建牢固的半导体同盟战线，予以应对。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卢信吉在电话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从安保经济的概念来看，南韩是很难完全从经济角度去考虑，当事关国家安全必然置于经济之上，只不过是美国未有很清楚地去说明在相关的决策者或者是地位上面，南韩是不是有被放在比较主导的地位，所以南韩可能在这里考虑他可能初步地先拒绝这种的事情。因此卢信吉表示，当然不能够排除在未来的可能的情况之下，给予南韩在外交地位上面比较正式的承诺，或者是在安保经济这样的概念之下，给予南韩国家安全保障提出更加多的承诺这种状况，他会重新考虑或同意加入这样的联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郭正义首尔报道。
中国锦贤的农民企业家孙大五被判刑18年入狱之后，他的大五农牧集团旗下资产将遭到法院在星期四公开拍卖。孙大五的家人质疑拍卖只是走过场，因为有消息说当局已经协调北京新发地公司低价接手，等于变相侵占大五集团。对此，观察人士说，新发地有财力，后台硬，又有官方支持，被安排接手大五的可能性是很高。尤其法院将账面价值是达到51亿人民币的大五集团资产以约一折多的底价贱卖，这块大肥肉只有中共控制的利益集团才敢抢。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河北高碑店市法院将会在4月14日公开拍卖大五集团的所有资产，拍卖底价定在 6.8 亿元人民币，若只佔該集團資產總帳面價值的 13%， 大五集團資產恐遭低價賤賣，已引來了孫大五家屬和2萬名股東的連聲抗議和質疑。根據中國公民權利網4月3日發布孫家人的書面聲明顯示，有消息說北京新發地公司已經和有關方面達成幕後協議，將接手大五集團。這次拍賣只是走過場，孫家人還質疑只有得到政府許諾的企業才敢參加競拍，大五集團將遭到侵吞，而且拍賣所得不足以支付高達10.4 亿元人民币的退赔资金，当初参与集团集资的2万名股东将蒙受损失。美国之音致电孙大五次子孙福石夫妇，但都未联络上这两人， 一位孫家有人向美國之音證實，孫福石先前曾透過孫大五的個人微信號發出多篇書面的聲明，包括孫福石發給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一封公開信。不過孫家人目前都已經聯絡不上了。對於新發地將接手大五集團的消息，多位觀察人士都認為可能性很高。新發地公司在2003年創立，他在北京所經營的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最早成立於1988年，目前承擔了北京80%以上的蔬果等的農產品供應，2020年的交易量近1300万吨，交易額超過1000亿人民币。一位因人身安全而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研究專家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共靠農民運動起家的，但是孫大五有能力通過基層組織農民，這樣令到中共非常害怕，再加上孫大五是資產階級，推崇美國的那一套自由主義，都觸及中共目前的兩大擔心，一就是中國恐遭美帝國主義滅亡，二是國內資本主義復辟，恐掀起一場新革命，以取代中共的無產階級專政。因此在寶江山和國家安全的兩大前提之下，中共必然要收拾孫大五和其他的資本家，譬如互聯網巨頭馬雲、柳傳志等人，以消除不穩定的源頭。至於接手孫大五集團的企業，這位專家說肯定找一個聽話的，而且新發地是北京最大的糧食批發市場，它佔北京副食品批發市場的60%以上的市佔率，當然有最大的實力去拼購。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亦都認為，大五集團資產的佔值被壓到咁低，根本未反映佢嘅真正嘅市值。佢又話呢宗拍賣案顯然從一開始嘅資產評估就被操控，好俾得標者能夠賺取極大嘅獲利嘅空間。而中共當局亦都顯然安排好咗接手呢一塊肥肉嘅企業，北京新發地接手不無可能。謝田對美國之音話，背後一定有官方的支持的，因為價格壓到咁低嘅話，呢個就是一塊肥肉，邊個都會要搶的，但是邊個能夠搶得到，邊個的權力，邊個的後台硬，背景大，咁樣邊個就會攞到。在呢個實際上，最後就是中共安排的。謝田又話，中共擺明了要沒收孫大五的財產，公開拍賣只是形式，整個程序完全不合法、不公開，亦都未經公正，未來亦都可能只是有一家企業單獨競標和得標，就好像中國的所有選舉。他說這些是中共對孫大五徹底的政治迫害並搶奪他的財富。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名譽教授丁樹範亦都認為，下週的公開拍賣只有被指定的官方企業才敢來到競標。丁樹範對美國之音說，他相信沒有一個私人企業家能夠敢公開地來到標孫大五的企業，因為大家都同病相連，最後很可能就是官方的企業被指定出來徵收，等於就是強迫沒收老百姓的私人財產。這樣坦白說，對中國的社會的發展、企業的發展、整個經濟發展都是非常不利的，對共產黨的形象也都非常之負面的。一位現居住在北京，因為人身安全而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人權律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批評，這些是中共對民營企業的公然搶劫。他又說，大五集團不是破產企業，旗下不少事業仍然在正常營運，而且不單止帳面有現金，他的養雞場等事業亦都很賺錢。根據孫福石的書面聲明，大五集團旗下最優質的企業之一就是大五總琴公司，全中國14亿人所食的雞蛋之中，每7顆就有1顆是他所生產的大五紅魚蛋，而且大五總琴公司近5年的年銷售額都達到了3億人民幣。 孫福石因此疾呼法院暫停拍賣，他說他願意將自己在大五總琴公司的 45% 的股權，市場佔值大約達到 31.5 億元人民幣，以三折的價格拋售，換取 7.5 億人民幣的資金來到返還股東。根據書面聲明，孫福石所提的償債計劃都遭受到法院的駁回，法院亦都以犯罪所得為由不准大五股東買回資產，法院急於在十日之內敲定所有拍賣的程序，包括只給了大五集團和28個子公司一日的時間準備資產的材料，而法院所委託的資產評估公司也只花了3日就做出了31份尷尬報告，甚至大五集團針對拍賣價提出的異議和申訴意見亦都在一日之內就遭受到法院駁回，都令到大五集團質疑拍賣程序嚴重違法。這位不願意具名的人權律師說，大五資產的拍賣案都是暗箱操作，不合法、不合理，亦都不合邏輯。他說就算將大五集團當作泥巴來到賣，這些亦不止這個價錢，但是權利和法律都掌握在中共手上，未來接手大五集團的亦都是一定是中共認可的或者是他們控制的利益集團。根據大五集團對法院拍賣價的申訴書，集團的部分房產和機器設備最低被評估到只是剩低 1%-3% 的殘值，例如位於河北保定市康養小區的上千套房產的市值應該是每平方米6200元人民幣，但法院的估值只是有31元人民幣每平方米，嚴重貶值 99.5%。 根據新浪新聞3月底引述企務網上面的房價的數據，全河北最便宜的三個城市就是邯郸市、衡水市和瀛台市的平均房价最低亦都要7816元人民币每平方米。法院做出了这种每平方米几十元人民币的拍卖价是闻所未闻。美国南卡大学的谢田说，中国房市严重泡沫化，有价无市，但是中国为了稳定房价出台限跌令，因此大五房产的拍卖价严重低估，假若释出市场，代表其他房产亦都应该照这种价位卖，届时将会等同宣告中国楼市大崩盘。謝田又說，孫大五是一個重公益的慈善家，又喜好結交知識分子，他所開創的許多事業都是一個優良的企業，包括醫院等濟世的事業都映襯出了中共治理下的壓榨惡行。他又說，這樣一位優秀的企業家和集團就遭中共毀滅了，再次驗證中共體制逆淘汰的本質。台灣學者丁樹發亦都話，中共對大五集團的處置非常粗暴，等於強迫徵收私人財產，會俾到好多民營企業家心寒。丁樹發對美國之音話，孫大五只是比較批評中國政府的一些政策等等，但是他經營企業的口碑相當好的，他對屬下幹部各方面亦都是相當好，所以他覺得中國政府這樣對他真是很粗暴的。他的會全面打擊中國的民營企業的發展，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真的會非常不利。現年60歲大五劫富濟貧，有中國羅賓漢之稱，但他去年7月底被以非法集資、尋釁滋事等8項罪名判處18年的徒刑。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 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